四年级、八年级、九年级是初中，十年级、十一年级、十二年级是高中，他们是这么算法的。啊，那用这个方法来算呢？我们佛教里面说有52年级。啊，佛法里面呢也分5个阶段，啊，就好比小学、中学、大学，啊，这个研究所，啊，那么在佛法里面分呢，分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啊，这就好比我们分呢，这个小学、中学、大学这个意思，啊，它每一个阶段里面就10个年级。啊，叫初性、二性、三性、四性，一直到十性。那么这是50个阶段，就50个位次，50年级，50年级再上去，那才真的叫研究所。啊，我们称为等觉，等觉是51年级，等觉往上去，那就圆满了，就成佛了，你就拿到最高的学位了。啊，所以诸位要晓得。佛门里面有学位，啊，有课程，有修学的课程，有学位，啊，你把哪一个阶段的课程学完了，你拿到一个学位。佛法的教学，教学的宗旨，也就是教学的目标。经书上常常讲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是从印度翻译音译过来的，不是不能翻，是能翻。能翻为什么不翻呢？古时候翻经呢，体力上有5种不翻，这是尊重不翻啊，这是世尊教学他的目的呀，目标啊。对他非常尊重，保持梵音。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他可以翻了，无上正等正觉。这一句话里面呢，就是佛法教学的3个阶段。那么第一个阶段正觉，第二个阶段正等正。最高的最后这个阶段是无上正等正觉，觉是觉悟啊，你对于宇宙人生真的觉悟了啊。宇宙是什么？宇宙是我们生活环境。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我们自己本人。那么你才晓得佛教的是什么？佛教的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各位想想，还有什么样的教育比这个对我们更亲切的呢？没有了。那么换一句话说，你对于你自己跟你自己生活环境的真相明白了，认识清楚了，再不迷惑了，你就拿到学位了。那么第一个学位是正觉的学位，这个正不是邪，没有错误啊，你是正觉了。学位的名称叫什么呢？叫阿罗汉。阿罗汉是正觉学位的名称，现在把它当作神明看待，你就把它冤枉吗？哪有这回事情啊？阿罗汉是学位的名称呐。佛说，世间也有不少聪明智慧的人，他也有觉悟啊，但是觉悟了不正。佛门里头啊，立一个正字招牌。这个正字招牌不容易拿到的啊。那么这个正以什么做标准呢？以断烦恼做标准。 啊，你这个世间再有学问，再有智慧，你还有是非人我，你还有贪嗔痴慢，你这个觉就不算正觉。啊，所以佛是用这个做标准的。这个里面，用我们现在话讲，有德有学，啊，学是智慧呀，德是德行。你真正断烦恼，心地清净，那个智慧是真的。如果你烦恼不断，你还有是非人我，还有贪嗔痴慢，起心动念还会为自己。啊，你虽有智慧呀，你这个智慧里面有染污。啊，智慧里面有障碍。啊，不是无障碍的智慧，啊，所以就不能称为正觉。那么这样一来呀，正觉实在讲呢，只有佛门有，佛门有这个学位，除佛门之外，其他的没这个学位了。啊，连上帝呀都没有拿到这个学位，为什么呢？上帝是他的信徒才爱他，不是他的信徒，再好的人他都不爱他。你看看，他不是正觉啊，那他这个学位都没拿到啊。上帝还要到佛门里面来上课啊，来念书啊。啊，拿到正觉学位，嗯，去当上帝哦，那这个上帝是值得人尊敬的了。啊，那真正叫爱世人了。啊，现在爱世人有条件。啊，这就是刚才说的，他喜欢的他爱你啊，他不喜欢的他不爱你啊。那他有分别心啊，他有执着啊。啊，那么第二个学位，再向上提升。就第一个这个标准呢是断烦恼，啊，第二个标准比这个更高了，啊，要破尘沙无明，啊，就是要破迷惑，啊，这个迷惑实在讲也是烦恼，但是没有我们现在讲烦恼这么严重。这个贪嗔痴慢呢，是非人我，这很严重的烦恼。啊，迷惑是什么呢？虽然烦恼断了，可是对宇宙之间许许多多的事物还是不明了，还是不清楚。啊，依旧要发奋努力去修学，啊，去求学，啊，学习的方法。华严经上讲的非常具体，讲得很透彻。那么等到你这个迷惑突破了，那就尘沙惑断了，你从阿罗汉再往上提升呢，就成为菩萨了。所以菩萨是佛门学位的名称，啊，通常我们也可以称这五十一个阶级都是菩萨，菩萨是学生的意思，啊，但是他另外一个解释呢，那是学位的，啊，我们学佛一化心，这个初化心的菩萨是可以称菩萨，你看看你们受了菩萨戒不就是菩萨了吗？但是那个菩萨是学生的意思，不是拿到学位。如果拿到菩萨学位呀，那这个就高了，啊，那就真的菩萨，不是假菩萨了。啊，菩萨这个地位一直到等觉，啊，等觉菩萨，他们所修学的都是正等正觉，正鉴别不是邪知邪见，他的智慧觉悟 没有一丝好处，决定于宇宙人生真相的相应，这个才叫正啊。所以他这个正的标准是事实真相，并不是说释迦牟尼佛以我的知见为标准，不是这样的。那释迦牟尼佛不值得我们佩服，他是以宇宙人生真相做标准。那么到菩萨修行圆满了，菩萨毕业了，毕业了就称为无上正等正觉，他那个智慧觉悟达到顶峰，再没有人能够超过他了，这个时候就称之为佛陀。佛陀是我们佛教育里面最高的学位，相当于我们现在学校里面讲的博士、硕士、学士。如果用学校这三个学位来比对呀，那佛就是博士学位，菩萨是硕士学位，阿罗汉是学士学位。佛门里面有这三个学位呀，诸位不要把这个佛、菩萨、阿罗汉都看作神仙呢，那你就全搞错了了。做神仙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能做，但是做佛菩萨确确实实是人人都可以做啊，这个不是假的。所以佛门是平等法，看无量寿经经题上清净平等觉，佛法是清净法，佛法是平等法，佛法是正觉之法，我们对它的本质要认识清楚。那么佛门里面我们常常供奉的这个佛菩萨形象，形象是教师，这个意思要懂。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借的这个场所，场所呢我们当中供养一尊本师释迦牟尼佛的像，供养他什么意思呢？不忘本啊，佛陀真实智慧啊，究竟圆满的教学，我们今天有缘能够遇到，能够听到，能够发心学习，我们对于创始的这位老师的恩德念念不忘啊！你看这个心地多厚啊！中国人讲厚道啊，最初的老师都不忘，历代的祖师大德、现前的老师，那怎么会忘记？当然不会忘记。所以供养佛菩萨形象是返本报时，是这个意思，不是把它供作当作神明来看待，不是这个意思。那你这样说话就错了，你就不晓得这供养真正的意思。那么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叫我们见行思齐。佛菩萨形象常常提醒我们，我们要做佛，要做菩萨。看到佛，我要做佛；看到菩萨，我要做菩萨。提醒我们自己要学。要这个学为人师，行为示范，用佛菩萨形象时时刻刻提醒我们啊，是这么个意思啊。佛菩萨的名号很多，照着这个像也很多， 所以一般社会人呢，他不明了。物听人言，那叫真的迷信啊，不是我们迷信，他们迷信啊。他对佛教没搞清楚啊，他就说佛教是宗教，佛教是低级宗教，说这个话的人迷信啊，他迷得很深啊。那为什么说我们是低级宗教呢？低级宗教是泛神教、多神教，啊，什么都是神，什么都拜，这低级宗教啊。高级宗教只拜一个神，啊，创造宇宙的一个真神嘛，啊，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高级宗教，佛教是低级宗教。啊，低级宗教没开化的野蛮人拜的宗教啊。你说这个误会呀，误会到哪里去了？差得太远了。佛家佛的名号是表我们的性德，我们每个人都有真心，每个人都有本性，真心本性里面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用一个名称说不出来呀。啊，一种形象表示不出来呀。正如同我们现前社会，社会上有才艺的人很多，啊，有智慧、有能力、有才艺，啊，你看交际应酬的时候，名片一拿出来，头衔几十个，啊，一面写不完，还两面，啊，他为什么那么多头衔呢？表示他多才多艺啊！啊，再多才多艺呀，也比不上我们自信。我们自信的才艺，佛菩萨在大藏经里给我们讲这个名号，就是我们自信的才艺，讲了12000多个头衔，后头还很多，说不完呢。你看看我们的名片拿出去，不是一张，一本呐，一大本呐。所以诸位想，通通是自己一个人。菩萨的名号是修德，啊，佛的名号是性德，本性里头本具的，本具的这个德能，如果你要不修行，你虽有吐不出来，你一定要修啊。菩萨名号代表修德，啊，看到菩萨我要学啊，啊，看到佛那是我的果报啊。你看啊，全是教学的工具啊，教学里面的表法，这种教学法就是今天所谓的高度艺术的教学法了。我们也说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那我们就听听而已，你怎么能得到？所以要晓得它是教学的工具啊。就是我们看到观世音菩萨，观音菩萨教你什么呢？大慈大悲，不是观音菩萨对我慈悲，那你就错了。我们见到观音菩萨，我就是观音菩萨，我学观音菩萨，我以大慈大悲对一切众生。你在观音菩萨学到东西了？你见到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代表什么？孝亲尊师。听到这个名号，看到这个形象，就要晓得我要孝顺父，我要尊敬师长。他教你的呀，你莫名其妙啊，把他当神明供养，天天烧香磕头，在那里求他保平安，那就回事情了。他本来是教育，是教学，你把他变成宗教了，啊，你把他当神明去看待了，这都是求不到的呀。 你如果真正学观音的慈悲，学地藏的孝顺，学文殊的智慧，学普贤的落实，你这是有求必应，你什么都得到。你要懂得佛门教学的高度的智慧意识，我们才能学到东西啊。佛家所有一切经典都是给我们讲这些道理的，都是说明真相的，说出我们无世界以来各种不同阶层的社会、不同的生活状况里面所产生哪些问题。九法界里面这个问题多了，这些问题怎样来克服，怎样来对治，怎样来转变，那就是高度的智慧。佛家讲转烦恼为菩提，你有高度智慧，有高度的艺术，你就会转。那刚才我们说过，颜回他有智慧，他会转。啊，他能一生过得那么快乐，过得那么幸福，啊，他会转啊。在《楞严经》上讲的，若能转尽，则同如来啊。你跟诸佛如来、佛菩萨没有两样的，你就是佛菩萨，你就是诸佛如来。这样的这个教学，这样的丰富的知识、高度的智慧，我们确确实实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大学里面都没听说过。所以这一次有这么一个机缘，澳洲这个学校要请我，我很欢喜。我希望是这个院长难得，难得他有这个觉悟啊，有这个认识啊，希望全世界能够达到永久和平啊。各种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文化，能够消除歧见，互助共同创造安定繁荣的社会，让大家都享乐，都大家都享福，这个境界了不起啊！这就是佛心啊，佛菩萨的心啊。我们能把这个大乘佛法介绍到学校，他们学校如果说是校长这些教授们听到这个课程，我肯定相信这个大乘佛法将来在大学里是最重要的一门课程，会变成必修课，因为对我们人切身的关系，任何一个学术都没有这个学术对我们关系这么样的密切。我虽然年岁大了啊，我也愿意尽这一份的力量。所以我们所学的是教育的佛法，不是宗教，不是其他的学术，我们是来接受佛陀的教育，所以我们肯定佛教是佛陀对于九法界一切众生至善圆满的教育。我们开头这一步走正了，再往下这就是正法了，正道。开头这一步错了，就一错道。 那怎么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堂课，我们要把佛法认识清楚，我们是来学什么的。我们在这个小的传单上啊，这个刀贴上也写的很清楚，我们今天所学的就是要学自己这一生过得非常幸福啊，幸福的人生，我们学这个美满的家庭，成功的事业，无论你是哪一行哪一业，你都能做得成功。为什么呢？你有个，你有智慧，你有才艺。所以佛法这个门门都是第一的，人人都是第一，没有第二的。你们看《楞严经》，《楞严经》二十五圆通章，二十五位菩萨说他自己修行正果，都说第一了，没人说第二了。啊，我们中国谚语里面所讲的“行行出状元”，就是这个意思。啊，佛法门门第一，就是行行出状元。那这世间考试状元只有一个人呐，我们佛法是个个都是状元，你这个很妙不可言了。所以《华严经》称为大不思议经。那大部分经人人都考第一，没有考第二的，这个不可思议啊！那世间人考试第一名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啊！我们佛门是人人都第一，行行都第一，啊，成功的事业，和睦的社会，社会我们其他的不谈了，和睦最重要了啊！只有和睦，才会有安定，才会有繁荣。这才会兴旺啊！富强的国家，和平的世界。啊，我们佛法的修学目标在此地啊。从哪里做起？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不要去要求别人，一定要从本身做起。社会动乱谁造成的？我造成的。我没学得好吗？我没有做成好样子，能够回过头来责备自己，不要怪别人，不要把责任推卸给别人。我没做好啊，我不足以成为社会大众的一个好样子，一定要从内心里面真正的就反省啊，去改过自新啊。然后我们修学的目标才能真正圆满达到。而且在这个一生当中决定可以达到。这个经典你越深入，你的信心越充实啊，你的阅历越坚固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难得，要不从这个地方认识清楚，讲什么经大家都自自然然把它歪曲了，歪到宗教里面去了啊，那我们的利益就达不到了啊，所以一定要晓得啊，要明了啊，佛是我们老师，菩萨是我们的善友啊，是我们的学长啊，啊，他是佛的学生，我们也是佛的学生，他是早期学生，我们是后来的学生，我们称他老学长啊，这关系要搞清楚啊。佛法 一定要讲求现代化与本土化。这个观念要从我们本身认真来建立啊，从现在起要建立，否则的话佛法就不能普度众生啊。你看看佛教，佛灭度之后一千年，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传到中国来之后，当年最早两位法师摩腾做法的，他们到中国来立刻就中国化，过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穿中国人的衣服啊，吃中国人的饮食。他没有到中国来之后还要吃印度的饮食，还要穿印度人的衣服，他没有这样的，他马上就改装了。他这一改装我们就欢喜啊。他还要坚持要一定要吃印度饮食，穿印度那个服装，我们看总是别扭啊，总是跟我们不同一个文化了，当中当然就有隔阂有隔膜啊，我们接受他的教诲就产生困难。所以他们聪明，他们是真正有智慧，高度艺术，到中国来穿中国的海信啊，跟中国人生活打成一片，到我们非常欢喜啊，我们就接受了，他懂得，反而现代人不懂得，难怪他们有智慧呀，现代人没有智慧，只有烦恼啊。我在美国住了十多年啊，我们中国不少的法师在美国传教啊，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到道堂里面来烧香拜拜的都是华侨啊，一个外国人都没看到啊。啊，你要问什么原因呢？啊，佛教传到美国至少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外国人没有走向走入佛门？原因很容易看出来啊，那就是这些法师到了外国之后一样还过中国人的生活，饮食起居把中国这套统统带到那边去，西方人中的他吃不惯啊。那我们坚持不肯改啊，他的东西没什么味道，不好吃，我们不愿意吃他东西，不愿意吃他东西就不能度化那一方众生。佛菩萨要到六道里面来度我们，要示现人身啊，度畜生要示现畜生身啊，他要去度那个猪，他不变成一个猪啊，他跟猪就不能讲法了。我们到外国去想到外国人都不肯舍弃自己的生活方式去过他的生活方式，外国人怎么能接受啊？不能够舍己为人啊，这是一个难处。这外国人不容易接受啊。另外一个，把这个不同的文化带到人家国家，自自然然产生了隔阂啊。譬如建筑啊，道场的建筑， 一定建中国宫殿式的。外国人一看，哎，是外国文化来了。佛像从中国请过去的，那个佛像一看是中国人，这怎么行？啊，所以诸位仔细想想，假如当年摩腾卓伽蓝到中国来，建的道场是印度式的，我们中国人也不会走进去。说的佛像是印度人，我们也看不顺眼。啊，你看他们很厉害啊，到中国来建道场，建宫殿式的，那个时候是帝王时代啊，人民对于帝王是最尊敬的。那见不到帝王，在皇宫里面看一下的时候，外面转一下，都感觉自己很荣耀啊！哦，我这一生曾经看过皇宫了。啊，皇宫这种形式，平常百姓家不可以有这种建筑。啊，所以佛是皇帝的老师，行。啊，这个皇帝答应。于是所有的道场都建成宫殿式。你看这个百姓一看到宫殿式的建筑，不去不信佛也都要进去瞻仰瞻仰，你才晓得落实在本土化了，要落实在现代化才能普度众生啊。所以说在美国，在美国要建道场，我早年就给一些我们熟悉的一些法师啊，我向他们建议，你们到美国去建道场，不要建宫殿式的，建什么呀？建白宫。建美国的国会啊，建美国国会那个样子啊，有财力的话，如果财力不够呢，建白宫比较简单。让美国人一看，哎呀，这是我们自己的地方，他非进来不可。啊，不学佛他也会进来。里面的佛像呢，面孔一定是美国人的面孔。啊，我们招待他这个生活方式呢，跟他们生活就完全相同。你说他进不进来？啊，我们连这一点的智慧，这一点技巧都做不到。摩腾卓伽蓝到中国是渡中国人，不是渡印度的侨民啊。我们今天到外国人很糟糕，是渡我们华侨，不渡外国人啊。啊，佛要渡一切众生，你看我们把一切众生的舍弃了多少多少啊，99%都舍掉了，就渡那一小撮啊。那一小撮还产生了误会，还搞得迷信，你说有什么法子？连这一点都不能够认识清楚，怎么能谈到修学佛法？怎么能谈到把佛法发扬光大，真正利益这个世界一切众生，帮助世人解决他没有办法解决的困难？那我们佛教不是在讲大话吗？所以今天呢，我们第一堂课要把我们的观念修正过来。现代化，我们是现代人，我们要学现代人的礼节。现代人礼节敬人，最敬礼是三鞠躬啊，我们问讯就好了。啊，见到法师要不要拜？不要拜啊，那个拜是古老的礼节，啊，过时了。我们见佛要拜，为什么？佛是古人，那佛不是今人，我们用古礼对待古人， 用真理对待阴人啊。你要是见到法师，你跟他问讯，不拜他，哎，你为什么不拜我？你是现代人啊，哎，你是古人，我一定拜你，这有道理的嘛。啊，为什么要变更呢？你要晓得，这个世间许许多多人看到学佛见到和尚要磕头的，他不学佛，这个不行，这个私自不可以啊。如果你见到这个出家人或长问心，这个可以，这个行，我也可以做得到，你就戒临许许多多人的学佛了啊。你这个是一拜一顶礼，吓得好多人不敢来学佛了，你是个好意啊。可是你要晓得你影响多大，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要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好的影响，不要让它发生错误，不要感叫它感觉到困难啊。所以学佛，第一个见法师不要磕头，第二个不要劝他吃糖素，第三个不要劝他受戒，哦，那他就好办了，他就很容易进来了。哎，至于这个吃素受戒，那他自己的事情，他学到一个过程当中，哎，我觉得有这个必要了，他自然就来了吧。那自然来的，我不拒绝你；不是自然来的，我绝不勉强拉你。另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我们学佛，佛法讲布施啊，决定不能要钱。啊，这个社会上还有许多人，特别是在欧美的国家，有很多人不敢。进庙门，一进庙门要钱呢，他说自己生活的好困难，赚钱好不容易，那到处要钱，把他吓退了经了，不敢进门了。决定不能问信徒要钱，决定不募捐，决定不化缘啊，决定不要求拉信徒。我们是正法了，有缘自然就来了，没有缘你拉他来干什么？没有意义嘛。这些都是障碍大众啊入佛门的一些机会，我们都忽略了啊，所以阻碍了许许多多真正有善根的人呢，没有机缘闻到佛法。你说这个多可惜。啊，印光大师给我们讲身心因果，这个意思讲得很深很广啊。啊，我们发心出家，啊，不化缘，不募捐，不接受人供养，那不饿死吗？如果你真的会饿死，以后就没有人敢出家了。哎，你决定饿不死啊？为什么呢？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你不是饿死的命啊！到饥饿的时候会有人送饭给你吃啊！你不是冻死的命啊！到挨冻的时候会有人送衣服来。一定的道理，怕什么啊？为了这个也怕，那个也怕啊，想尽方法啊去巴结别人，你的品德已经让人家轻视了啊，决定不能干这个事情。那平平而乐，自在快乐啊，这个世界我最快乐，我最幸福，还有谁能比得上？不是说有钱有地位就乐，不见得，有钱的人 苦得很啊。有地位的人也很苦啊。佛是叫我们生活的快乐，生活的幸福，生活的自在。我们在佛门里说要学这些东西，所以说一定要把它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么现在在中国，我们再要建立道场，也不必建立过去那个形式了。那个时代过去了，从前是帝王的时代，现在是民主的时代。现在要建道场，应该怎么建法呢？科技发达了，建道场、讲堂，这种形式很好啊。那么在外国这个学校里面上课的教师、视听教师都是这么做法。我在学校时间也很长。另外念佛堂共修的，我们只要这两个场合就行了。宣扬佛法一定要利用高科技，现在的电脑网络、卫星电视的传播，把佛法送到每个人的家庭，不逼他辛辛苦苦跑到这个地方来听的。